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如果您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第九页。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有姐妹我开始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回应读双数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的请到我们的柯立天牧师在我们中间。那柯立天牧师呢，曾在台湾与美国的神学院任教，那如今担任洛杉矶正道神学院教会历史及宣教学教授。那今天他正道题目是待人之道，有请柯牧师。
哇，我看你们好紧张啊，比我还紧张啊。各位弟兄姐妹 ,good morning。哇，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是第一次是1982年有机会到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还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短宣，就是有一个礼拜在八月的时候，在中国，在广州又在北京。那个时候我就清楚蒙召，就是看神就是要我长期做宣教的工作，也是对华人做宣教。我是1984年第一次搬到台湾，在台湾住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在那个时候学中文，还有那个时候就是去一个浸信会，台北的一个浸信会，美人浸信会，那就是那个时候就认识台湾的一个浸信会，那个时候就认识我太太，就柯淑母，所以我就顺便介绍一下，我们是1986年在台湾美人浸信会结婚，一结婚马上就搬回美国 Chicago 进修神学院，四年之后我们就两个人我搬了好几次，每一次搬我又多了一个人。我是1984年一个人搬到台湾，两个人搬回来，1990年搬回台湾，是跟师母跟老大一个儿子搬到台湾，在台湾的神学院道生神学院在那边教了差不多13年的时间，在台北，在北投。我们是在中间回到美国三年多进修，在 University of Iowa， 然后再回到台湾的北投，在那边教了，一直到2003年，就神呼召我们，叫我们从台湾搬回美国。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三个孩子，我中间也搬了哦，对，回 Iowa 那一次又多了一个，对，差一点忘记老二， 那个时候全家就搬回美国芝加哥，我在三一神学院，芝加哥的三一神学院教书，教了八年的时间，教宣教史、宣教历史、中国教会历史。那个时候离开台湾很难过，我是觉得我的 calling 就是真的就是对华人，也是对台湾、对中国大陆也很有负担。可是我们很清楚看神的带领，那个时候就是开路要我们回到 Chicago 去教。我很感谢主，到去年我们就发现神又开了路，让我们离开 Chicago，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去年的七月搬到 Los Angeles， 然后在正道福音神学院就开始教书。所以我现在已经在正道第二个学期，很感谢主开这样子的道路。我们来了洛杉矶，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我们很喜欢，以前没有住过，以前没有来过一两天最多，还没想到这里的天气平常都那么好，然后就不知道还有三月你可以有一个 LA Marathon， 天气还可以这样这么好，在三月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很感谢主这样子开路，特别就是在华人当中有这样子的机会服侍上帝。另外一个我们也很感恩，也很奇妙，我们的儿子那个时候，我们去年在他在找大学，他就是老二要高中毕业，然后他就是全美国都在申请不同的学校，十几个学校他都申请，他找到一个小小的学校，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是很熟悉，叫 Harvey Mudd College， 就是其中一个 Claremont College， 他就申请，我们就想啊，你还要跑那么远去读大学，我们也舍不得他要从 Chicago 跑到 Claremont。可是他去看了，然后他就是很喜欢，申请也是很喜欢那个学校，就被接受了，然后最后就是决定他要读。没想到那个时候同时神就这样子开路，让我们跟他一起搬到 Los Angeles 来。我们现在住在 Temple City， 离他的学校只有二十几分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他选了这个学校，父母这么近，常常就是有机会去看到他。我们很感谢主，我们也有一些学校的活动，我们就有机会去参加。我们上礼拜就是有一个邀请给一些校友跟父母，就可以去听一个讲员。这个讲员也很好，他是北加州San Francisco 来，可能有人听过他的 company， 就是 Cisco System， 所以这就是一般大学 Liberal Arts Harvey Mudd 办的，然后就请一个讲员，不是一个 Christian， 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讲员，可是他就分享他是在 Cisco System 就管电脑的一些零件的一个公司，他帮他们赚很多钱很多钱，他是很高的一个 manager， 所以他就是来跟我们讲他们一些他管理的一些他学到的一些事情。诶，他讲得很好，他讲一个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他一到 Cisco Systems， 他发现他有一个 colleague， 他有一个同事，他不是很满意，他有一些做法，一些想法，一些就是不太对，所以那个人，我们那个讲员，他马上就写一个 email 给他们两个人的 manager， 他们两个人的老板，然后那个 email 就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寄给这个老板。那个老板过了几分钟，那个老板就 email 给他，可是他看到这个 email 不是给他，他的看到的 email 是一个 cc， 一个 copy， 那个 email 是给谁？刚好就是那个 colleague。那个老板就问你的 colleague 这样写你怎么感觉呢？那我们这个讲员说他很急啊，他说怎么可能把我的 email 传给他，所以他跑过去就找那 manager 说我这 email 我是给你，你为什么这么快就转给这个另外一个 colleague。 那个 manager 说我告诉你，在我们这个 company， 如果你不能 if you can't say it face to face，Don't say it. 如果你不能面对面去讲，那就不要讲。那他听到那个，他说，哦，他觉得很对，他觉得很好，他就学到了。他之后他就觉得他以后一定就是要直接跟人讲，不要在背后人 在背后讲人家。诶，我就觉得这个，难道我们教会不是应该也要学习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吗？难道我们教会不是也要学习这样子的一些真理？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很多这种教导，我希望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宝贵的很多很好的一些教导。我们今天要看一个经文，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在台湾教书，我也在三一神学院教书，我现在在这里也教书。我发现很多人就很想要哎呦，你们在教会久了也知道，我在教会也看到这样子的很多这种现象，看到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了，哪一个长老做的事情，哪一个同工不太对，或者老师做的不太对，或者牧师做的不太对，好像我们就是好像很想要改变他，很想要用一个方法，那我们常常用怎么样的一个方法去影响到他，好像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用批评，有的时候就是用论断，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好像各种方法就是要来改变他，有的时候用骂，有的时候用怒气，这种 anger 然后就去骂人，有的时候用，为什么我们用这种方法？难道我们喜欢人这样子待我们呢？我不喜欢呢，那为什么我这样去待人家呢？诶，其实耶稣也很有意思，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他说什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诶，为什么我常常没有遵守，没有按照这个，我不喜欢人怎么样待我，我还是这样子去待他们呢？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教书的也很多年啊，每一次到考试，每一次要还那个要考试的时候，或者要还学生他们的报告，哇，就有一些人不满意，有一些人就有他们的意见，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就是哇，很有这个情绪，很有这个哇，就去讲这个不对，这个我答对了，你这个没讲清楚，这个是我就想到哇，这个人以后他要当牧师，我好担心。因为我在教会，我看到也很多牧师也好可怜，哇，你讲到怎么样？哦，你这小组带哦，我们病人在医院，你这样子都没去看，我就想到，哎，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人这样子带我们，可是我们还去这样子去带人家呢？耶稣的教导，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从第七章开始看，可是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如果看从第五章到第七章，其实都非常的美。耶稣是谁？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他是的一位，他是三位一体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 Logos, 他是神的道，他是 The Wisdom of God。当他教导，他明不明白我们，他了不了解我们，他的教，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其实包括我在内，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像，有一点好像想认为他是那种1960年代那种 hippie, 那种长头发的，然后可能有一些看见，有一些哎，这个就丢了一句话，哎，那个很宝贵，那个，哎，想一想又很好啊，然后这里又丢了一句话，那个，可是这个啊，这个也很好，我就抓住这个，好像他在那边 Berkeley 那种，他是吗？他就是这种人吗？还是他是 The Wisdom of God?他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他教导的时候是不是很有逻辑，很合理，真的是我们要去听，真的是我们要听到，我们真的要去行道。我们这个 Sermon on the Mount, 我是看了一本书，真的有给我很大的 帮助 The Divine Conspiracy， 作者叫 Dallas Willard， 我是觉得他就是把整个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把它都连起来，让我们看到从第五章从这个门口一个开始，八福开始，耶稣就很清楚很仔细的带我们，然后从这个开始他就开始讲 anger， 他就开始讲 lust，然后就一个一个，你先处理你的 anger， 你再处理这个，你再处理这个，你就有可能做到这个。到中间他就，你处理这些事情，你就是这样子的祷告。他就教我们他的主导文，然后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怎么过一个 kingdom life， life in the kingdom， 就天国式的一个生命，天国式的一个生活，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所以从第五章第六章其实都要看，我们今天看第七章，那我们常常看第七章的第十二节好像也有一点没有把它看清楚，它的 context， 它的上下文，可是其实要从第五章开始看，然后一直看到第七章。可是我们今天也是要注意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也有一个所以，有没有注意到在英文就是一个 therefore， 我有老师教我们就是你看到一个 therefore， you need to know what it is there for， 你看到一个所以，你要知道是前面是怎么样才有一个所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所以为什么在那里，因为这不是单独一个经文哦，很宝贵 golden verse， 不是，它也有一个上下文。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第一节开始看，你们不要。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一开始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般人的做法，当我看到一个事情不顺，看到一个事情是不对的，其实我也想水生跟我讲他我答的成绩或者我提的这个考试证也许真的有一些问题，可能真的有一些错误啊，可是他来这样子有愤怒，这样子的 anger， 然后这样子的去用论断，这样子的去骂，我就想我他在骂我的时候，他在想这一个老师要怎么回答，他是想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或者一个长老或者一个同工就去骂了牧师要怎么回答。所以可是我们还是一般人，就是用这个做法，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耶稣就教导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做得到吗？你真的可以不论断人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想一想。哎，论断有的时候真的是那个考试有问题，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应该不是 B， 我真的应该是 A， 我要跟他可能牧师真的这个要改进，可能我的太太真的要去改变，在 这方面需要一些改变，难道我可以不论断人吗？你看耶稣他怎么说，难道他不知道呢？难道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老师牧师太太孩子真的需要改变，难道他不知道呢？他说随便一句话他很懂。你看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样，怎能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有没有想耶稣在当时他怎么知道我今天有两目呢？奇怪，他怎么知道？为什么他说我有两目？我觉得我们又要想一想为什么他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很清楚为什么。如果我在论断，如果我在批评，如果我在论断人，这就是我的良木。 我又想到那个人就在牧师的面前，或者那个人就是在太太的面前，就在那边骂骂骂骂骂，然后论断，就说这个不对，这个就是他的良目啊，这就是他的良目。他怎么看清楚这个人的小小的错误？他怎么看清楚这个刺？如果他有这样子论断的这种良目呢，一定要先去掉。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去想，我们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当我们要去看到一些错误，我们要用论断批评吗？还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改变我们这种做法？我就想到那个你去看，大概都有看过dentist, 去看牙医。你去看牙医的时候，可能有一阵子一年几年都没去过，然后你去牙医，然后展开嘴巴展开，牙医看到什么？看到哇，你这个人三个洞，三个地方蛀牙了，三个 cavity。 那牙医他会怎么说？就 dentist 他会怎么说？哇，你这个人好恶心啊，好可怕啊，这个哇好脏啊，我都不敢牙医会用这个态度吗？你期待这个牙医这样子待你吗？没有吧。牙医用怎么样的方法？他会说什么？朋友啊，我看我们有一点问题啊，我看你在保养你的牙齿好像有一些缺点，我想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第一个可能就是要补牙，那可能补牙之后我们也是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 strategy, 长期的一个计划。你不会喜欢人这样子带你呢？那为什么我们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带别人？我们先要把自己的良目拿掉，我们才看清楚可以帮助人改变人。如果我们用论断，如果我们用一般人的做法，结果会怎么样？耶稣很清楚 The wisdom of God, 你们不要论断人，如果你们去论断人会有怎么样的结果？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这就是事实。当你在论断，常常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那种 anger, 那种愤怒。当你有这种愤怒，当你再去论断人，一般人用这个做法，一般人的回应是什么？哇，就论断回来。C.S. Lewis, 路易斯，他有提到，在这里，他有提到有一个很可惜的一个情况。他说，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 family, 我们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为什么？好像我们在 family, 我们好像我们这种论断，这种批评最厉害。为什么我们在 family? 其实就想一想，也是对的。在我们的 family, 为什么我们跟家人可以最坏、最不好、最邪恶呢？因为我们很认识。如果是我的父母，如果是我的太太，如果是我的孩子，我知道他的弱点，我知道他最怕的话，我知道怎么样去伤他，我知道他不喜欢人这样子去想他，所以我就是好像我拿这个刀子，我知道这个刀子我可以戳到哪里，就让他很伤心。因为我很熟，我的 colleague, 我的老板可能我没那么熟，可是我自己的家人我就知道怎么去拿这个刀子去戳他。他也知道我，他反过来也就是这样子去伤害我。C.S. Lewis 说，好可惜好可惜，我们多少家庭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就是父母这样子的不断的论断，不断的骂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又能他们最后就是治好，就是反过来论断我们。他说，他问很多父母，就问为什么小孩子常常在邻居家呢？为什么不回家呢？就想一想，如果说就想一想， 因为到了邻居家，没有人在那边批评，没有人在那边不断的去论断他们，他就说好可惜。还有夫妇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不愿意人这样子带我们，为什么我们去带这样子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太太，带我们的先生。It's a very sad picture.如果我们把论断放到一边，如果你从今天开始不再一次论断人，你说你的生命 Will you lose something from your life? 你生命会少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吗？你觉得你很需要这种批评，你很需要去论断人吗？诶，我说我好喜欢 LA， 我其中一个就是 LA 洛杉矶的天气，另外一个就是天气又这样子好，又没有蚊子。我在台湾，我在 Chicago， 哇，蚊子我也很喜欢咬我。我一直觉得哇，如果这个世上没有蚊子多好。可是有人告诉我，诶，那不对了，蚊子就是在这 part of the food chain， 那个 food chain 是 食物链。所以好像真的世界大概不能少蚊子。可是论断呢，是不是有一个 food chain， 我们世上一定要有这个论断，批评论断，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food chain。我们真的如果从今天开始，如果世界少了这个论断，好像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们的人生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论断？ Imagine the church where there's no condemnation. 去设想这种教会，没有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在论断另外一个人。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做天国式的人。耶稣是神的道，他知道我们用一个方法要改变一个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用批评，用论断。可是他也是提这里到第六节，他就是提到人会常用另外一个方法去改变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不对了，看到一个事情就是需要改变，我们常用另外一个方法。所以在第六节他说，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我想这一节我们有的时候是误会，不是很了解，有的时候可能我以前可能也是这样子去解释，好像这个感觉是有一种人不配，有一种人想狗或者想猪，那这种人是坏到邪恶到一个地步，你不应该把好东西，可能连圣经的真理不应该给他，因为他不配，或者甚至于可能连福音都不要传给他。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这样子去解释这个经文，可是不对吧？耶稣看到哪一个人他觉得不配，他不要去接触。其实耶稣看到一个越不配的人，他越去想要跟他传福音，他越想要去接近他。所以好像这个经文应该不是这样子去解释的，好像不是哪一个人不配。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节其实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那个人可能不配，另外一个，如果问题不是那个人不配，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要注意是丢的东西。所以这里不要把圣物，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圣物是什么，或者这个珍珠是什么，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先讲这个珍珠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很值钱，但是你把珍珠丢给猪，他很感谢你吗？这个我没养过猪啊，所以我是没看过，可是就我的了解，可能有一些人养过了，对我的了解，如果你丢珍珠给猪，它会吃，可是它吃呢，它也不能消化，所以它吃的也不饱足，你又丢，你又花很多钱就一直丢它一直吃，可是它一直吃，吃不饱，它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最后它会 反过来咬你。这个是，如果是这样子去解释这个经文，这种图画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可以好比说，一个父母看到孩子，哎呀，我三个孩子，我常看到他们就是，哎呀，真的是，啊，要写功课啊，真的要写啊，可能真的要吃好一点，真的要吃好一点呢。可是这种，或者可能要多练习钢琴啊，可能哎，其实有很多东西，我想这些都是我做一个父亲，我的珍珠，我的 pearl， 所以这些东西我就是开始，我看到孩子哇在电脑前玩游戏，我说哎，你应该做些功课啊，这就是我丢一个珍珠。可是如果时间他功课已经做好，或者他已经计划，我就一直丢一直丢这些珍珠，如果时候还没到，是不是他很难去消化？我恐怕我们很多父母就是用这种方法，常常就一直丢一直丢，这好东西，这很好，你要知道这个，你真的要多做那个，你真的不要做那个，你真的一直丢一直丢，等到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孩子心里还没预备好，他们的脑筋就是关起来，也不愿意听，最后就是反过来要我。我们愿意人这样子，我用一个字就是用 nagging， 我们愿意人这样子去 nag， 我们愿意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说，你要做这个，做做做，不不不，做做做。我们愿意人这样带我们吗？为什么我们这样带别人呢？我觉得好可惜。就是我们很多家庭，很多 family，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耶稣很了解 Jesus, the wisdom of God， 他很了解我们的情形，他很了解我们是常常这样子做，一般人的做法就是这样子。但是他愿意我们用另外一个方法，他愿意教导我们另外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就继续看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第六节不要把圣物，把这些好东西一直随便丢给人，那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第七节，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神脚就神见，叩门就给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神脚的就神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我想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如果不看上下文，可能我们看这个经文是讲到向神祷告，可是我想这个包括向神祷告，可是我想在这个 context， 在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这个在这里就是被人的一个祈求。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向神的祷告，可是在这个 context， 我是觉得不要做这个，第六节不要做这个，你们要做什么？用祈求。这个图画是这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我们看到孩子的一个缺点，看到孩子的一个地方需要改变，看到我们的太太，看到我们的先生，看到我们的牧师，看到我们教会的同工，有哪一个地方不对，我们就是很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请求他，弟兄啊，孩子，好像有这样子的问题，好像有这样子的情况，你愿不愿意一起来讨论？你愿不愿意一起来祷告？我们就是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我们这里就看到耶稣说，他就会开门，他会愿意，他会愿意听。在圣经别的地方，在马太福音有写到一个也很有意思，做一个比较，说你们要英文是 be shrewd as snakes and innocent as doves， 所以这中文就是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就这种态度，这种 shrewd as snakes. 我是觉得当我们要接待人，我们要怎么样待人，我们也是要 shrewd， 也要像这样像蛇这样聪明。所以我也是没有养过蛇，还好哈。师母很谢谢我不养蛇。可是我听说，不是听说，我看过 video， 我看过 Nature Channel， 就是你看这种蛇，你把它要吃的东西，你把一个老鼠放在那边，它怎么去吃呢？它是不是就在那边就开始，它看到老鼠在远远的地方，它是不是就开始跑，啵啵啵就开始乱跑，然后那个老鼠或者那个兔子或什么就开始跳跳跑跑跑，然后那个蛇就在那边乱跑。好像没有，好像它不是用这个方法，它好像比较聪明吧。他聪明的方法是什么？他就在那边不动，他等着，等着，等。时候，时间对了，时候到了，他就跳。我是想，我们这种谦卑的请求，也是用这种聪明。我不是等到，如果我要跟我太太讲，我不是等到她刚好跟孩子吵架完了，然后她还没吃饭，然后她就已经好紧张，然后都没睡好，然后我说还有一个我要跟你讲，你这个要改啊。好像就那蛇在那边乱追啊，这是什么？我们就是 shrewd as a serpent， 我们就等，等到对的时候，等到真的是就各方面都很合适，然后就是很谦卑 ，innocent as a dove。我觉得这种真的就是很 pure， 就很真正的去很天真，就真的愿意他，就去求他。我不要去怎么样说你，或者我不要。可是真的，你这样子不是会造成一些后果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这个祷告？你愿不愿意人这样待你？我希望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用一般人的方法论断，这样子 nagging 丢这些珍珠，人的关系是怎么样？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一般人的方法越来越远。我们用这个谦卑的请求，是我们来到人的面前去求他，我们越来越接近耶稣。The wisdom of God. The wisdom of God. 上帝的智慧。这个祈求很有 power, 很有能力。我们看第九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他来求我们就给他。我就想到啊，我们以前家里养一个小狗，那我到半夜肚子饿了，我到厨房，我要准备我的宵夜。我的宵夜可能跟你们不太一样，我的宵夜我就是要做一个，可能做一个三明治，所以我就在厨房在那边开始做我的三明治，把它做得很漂亮，然后走过去桌子坐下来准备吃。哇，小狗就过来。那你说这个小狗它在那边哇哇哇叫，在那边跳跳跳，我会给它吃吗？不对啊，把它放到房间关起来，不管它了。可是它很快，它很聪明，它知道不是用这个方法来求，它就来到我的面前，眼睛很大，然后头歪一边呢，哦，然后如果我还没有给它，就把那小脚就那上来，然后就放我的腿上。The power of the request， 这种谦卑的祈求很有能力。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用这个方法，我们等到人很合适，他们心里准备好可以听，然后我们真的就谦卑的去跟他讲，弟兄呢，你愿不愿意跟我谈这个事情？你愿不愿意一起考虑，一起祷告？可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人还不愿意听， 还不愿意，还没有办法改变。我是想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也了解这个，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了解有人可能时候还没到，还不愿意听，还不愿意改变。所以这里我想他就是要教导我们，就是退一步。这个时候这些经文我是觉得我们看到这种祈求，从人祈求开始退一步，现在就是向神祈求。我们时间还没到，他还没有愿意听，所以我就退一步，我不再祈求他，我现在就向神祷告。第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他还没有 ready， 我们就退一步，我们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求神展开他的眼睛，求神帮助他看到他这样子做，他这样子不做是不对的，他需要改变，我们就为他祷告，让我们再等候，继续的等到一个合适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神又开路，让我们再去请求他。天国式的 Agape Love， 天国式的 Agape 的爱，难道你不愿意人这样子待你吗？等到你有缺点，他就等到你合适的时候来请求你。你没有 ready， 他就退一步为你祷告。你愿意人这样子待你吗？第十二节，所以你愿意人这样子待你呢？所以 therefore， what is the therefore therefore？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耶稣是上帝的道，上帝的指挥，我们要听到，我们也要去行道。我希望我们今天下午，我们开始哇，这个怒气来，我们开始要，我们想要开始论断。我希望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能够行道。我真的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哎，慢一步说不对。我真的需要讲这句话吗？这句话真的是去会帮助我的弟兄，这句话真的是会帮助我的姐妹，这句话真的会帮助我的孩子吗？诶，不对，不是，不会帮助。我们就退一步，我们等到合适的时候。我希望，我相信，我相信神愿意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听到，是真的去行道。你又要 imagine a family， imagine a familywith no judgment, with no criticism. Imagine the church, with no judgment, with no criticism. 是非常的美。我们去想这种没有论断，没有批评的教会，没有论断，没有批评的家庭，就是天国，是 the kingdom of God.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去思想你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错了，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犯罪，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所谓的好东西丢给别人，丢给孩子，丢给人，然后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受不了，就求你怜悯我们。主，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发脾气，常常去论断人，求你来怜悯我们。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用，不要再用一般人的做法。我们知道这样子就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使用天国的方法。主，我们愿意去爱人如己。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